请看以斯帖记第六章。以斯帖记第六章，提多书第一章，题目是坚守主道，无可指责，到时高升。坚守主道，无可指责，到时高升。今天就给我们看到，因着以斯帖和莫迪改，可以说全民所有的宫女，宫里宫外重新可以祷告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他们继续祷告，神就继续做工。所以从第六章以后就给我们看到神的手在做工。为什么神的手在做工？王子也能睡不着觉，睡不着觉也不让人供什么什么歌女啊，给他唱歌，也不是给他伴奏，乃是要他历史书，这是何等奇妙。结果呢，神的旨意通出来，使卑者升高，使莫迪改成为王所喜悦尊荣的人，而哈曼被打下来。这一切就给我们看到祷告的果效。所以我们大家要继续祷告，你不要看见一点果效你就停止祷告，因为以色列祷告不停止，所以呢给我们看到神的工作不停止。所以以赛亚书第62章告诉我们，呼吁不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就是说我们祷告不停止，神就做工不停止，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莫迪改行善当初毫无这个果效，也根本没有嘉奖他，也没有人去注意他，也没有人去称赞他，但是到了时候，这就给我们看到莫迪改行善的果效在今天就显明出来。所以这一章非常宝贵，我看这中心的意思，我们要做王所喜悦尊荣的人，我们要做神所喜悦的那个尊荣的人。虽然人都看不起哈曼，是要把他挂起来，你看恶人是要把你挂起来，但是呢王却是神界的王，却要把他抬起来，把他高举起来。哈曼这个，我们看莫迪改可以说等待着一早起来哈曼要来要求王，就要把莫迪改挂起来了，但是就转瞬之间，结果就化险为夷，转瞬之间就是化什么，化凶为吉，这是多么奇妙，这是神的作为。所以我们要坚信他，我们坚信他。对这节目我们看一下保罗写信给提多，提多的意思是悦心者，就喜悦的，他是个蒙喜悦的人，悦心者。他也是保罗在第二次出发的时候就曾经带他，那保罗我们知道也是保罗所生的一个属灵的儿子，是保罗的接班人。我说错了，就是保罗在第三次游行不到，他和提多曾经在一起。最后一次就是说保罗这个在罗马，后来第二次又出来工作，保罗不第一次坐监在罗马，以后又出来，那叫第四次游行不到。第四次游行不到，说保罗就是和提多曾经在这个格利底，就现在提多所待的地方叫格利底岛，格利底工作一段以后，保罗离开了，保罗又去别的地方，就留这个提多在格利底。所以第五节说，我从前留你在格利底，就所以保罗呢这一封信就是劝勉提多在格利底要做该做的事，怎么样完成该办的事，就是对他的一个提醒勉励，对他的勉励，让他知道在格利底应该怎么做工，怎么样的来顺利长老。在各城里，在各个教会里，在这个岛上有很多城了，各地都要顺利长老。那这一卷书也同时是属于教牧书信，因为也专门讲到关于工人的条件、工人的要求，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怎么样的人能够做长老，做长老的资格和条件，对他这边就是什么样的人是王所喜悦尊荣的人，所以两边相对。那么做长老主要的什么呀，就是要纯全，纯全，没有指责，就是纯全的意思。主要的条件就是没有指责，要这样的完全，正如同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所说的，关于监督、关于执事的条件也是同样，纯全，没有指责。那边呢，就是给我们看到，王所喜悦的人是尊荣的人，有属灵的尊荣，像谁呀？像莫迪改一样，像莫迪改。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第一，两边相对，一面是尊荣，一面是纯全，一面是尊荣，一面是纯全。一面是 摩迪改转眼之间被升高，成为王所喜悦尊荣的人。一面就是给我们看到在提多书里保罗所提到的这一个关于做长老的条件，也指责了当时格里底岛的一些个罪恶的邪恶的势力。保罗怎么指责？所以我们怎么样的能够做王所喜悦尊荣？你必须脱离这些个卑贱的事，脱离这些邪恶的东西，你才能够成为一个纯全的一位工人，是纯全的。所以提多这卷书就是讲到敬虔与真理。保罗多次的提到，你所讲的道要纯全，要纯全，行为也要纯全，特别讲纯全，在这第一章呢就有两次提到纯全，纯全。我们本身都是不够纯全，所以我们需要主来改变我们，圣灵洁净我们，主的道使我们成圣，所以我们才能够成为什么纯全，成为纯全。在第九节说，坚守所传真实的道理，就能够将纯正的道理，纯正的道理来劝化人，来劝化人。十三节，你要严严责备他们，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疵。大家看你们，这就叫做纯全无疵，就在真道上，还有呢，在生活上，在道德，在各种方面都要纯全。纯全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没有责备。所以整个的提多书就告诉我们，在真理上，还有在我们的生命生活上都要存全，都要达到存全的地步。所以我们今天看一下分段，今天是七节对八节，一共两段，七节对八节。第一段，我们现在看第一段，第一段就是七节对八节，题目是蒙王喜悦，守道行善，无可指责。我们要蒙王喜悦，我们要蒙我们天上的王喜悦，那我们就要守道行善，而且要无可指责，无可指责。好，现在我们看一下一节到四节，前一段是七节，我们先看前四节。那夜王睡不着觉，就吩咐人取历史来念给他听。所以我们看这是何等奇妙，王怎么睡不着觉呢？那一定是有原因，是不是？但是很奇妙，这里也没有告诉我们什么原因，就是睡不着觉。所以王睡不着觉，那就是因为神的手在做工，神在暗中做工，是不是？白天啊，可能国事很多，他也不安静，他也不会去思想这个历史，去查找历史。睡不着觉，逼着你，你就得起来。起来做什么呢？可能他对历史很感兴趣，是他不吩咐别的，他吩咐人取历史来。莫迪改行善的事只有一点，就是记在历史上。这个在第一章，在第一章在第二章就提到了，二章就提到了，写在历史上。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就是叫做奇妙，叫做什么呢？神听祷告，因为以色列在不停的祷告，在不停的祷告，所以呢，他就取历史来，就让人家来念给他听。马代波斯的历史可能千千万万本，关于战争的，关于军事的，关于各个方面的，关于民事的，关于各个的有功的人，但是呢，偏偏让他听到了什么？第二节，正遇见书上写着说，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两个太监都是守门的，莫迪改也是在朝门那里守门的，所以是同行啊，在一起的，他们鬼鬼祟祟，是不是？一个是批探，一个是提炼，想要下手害亚哈水的王。莫迪改将这事报告诉了王后，莫迪改行善，救了王的命，这件事写在历史上。这个时候呢，王才听说，才知道，王就问了，莫迪改行的这事是他什么呀？尊荣爵位没有？莫迪改行的是什么事啊？是救王有功的大事，善事，大好一件事情，是立了大功的一件事情。你想想，救了王也就救了整个的国家，救了国家的命运，也等于救了以色列，救了王后，什么拯救了整个的国家，这件事情王说有没有赐他尊荣爵位？那是本应赐尊荣爵位的。结果伺候王的臣仆就回答说，没有赐他什么，什么也没给他，一点也没有嘉奖。那么王呢，正在说的时候，就听见院子里有动静，所以括弧的话就是告诉我们这个院子是谁在，有什么动静在那里。王就问了，王就说谁在院子 王要问呢，因为王这时候思想里正在想什么，睡不着觉嘛，听历史，把历史打开看。那么一听历史呢，知道这么一件大事，所以王的思想里就想应该怎么样嘉奖，跟哪个大臣商量商量。正在想的时候，结果呢，有人在院子里，王就问了，谁在院子里？那时哈曼正进王宫的外院，要求王将莫迪改啊，要什么呢？要求啊，王把莫迪改挂在他所预备的木架上。所以这括弧里面是什么？是哈曼正在阴谋诡计要害人。但是上面一句呢，王呢正要什么呀？嘉奖于这个人，就是莫迪改，一个是要嘉奖他，一个是要害他。你看看哪个胜利？是不是？这个王背后是上帝，我们的神，全能的主，他主宰一切。所以从这些圣经去看见，哈曼整夜都没有睡着觉，他整夜在赶木架，在监督，把这木架造得高高的，五丈高，造好为止。然后天还没有亮，他就起来了，是吧？夜里怎么？你看还没有亮啊，他就活动了，他就怎么？他就进了王宫了。已经到了外院了，所以有声音，王都听见了声音了。他来做什么？他来求王，一早就来要求王了，把莫迪改挂上。而今天王睡不着觉的这件事情，也就是莫迪改。所以这段谁是中心人物啊？莫迪改，是不是？时候到了，神要借着王来把莫迪改高举起来。但是时候到了，这个哈曼就是要在这个时候要害死莫迪改。如果王不是能够睡得着睡大觉的话，那第二天早晨莫迪改准死不可，准死不可了，必定死，必死无疑，叫做必死无疑。所以我们看看这个时间是掌握在谁手里，神是时间空间的神，主宰一切。结果就这么奇妙，我们就去看前四节啊，这里可以看到哈曼的阴谋诡计，怎样的害人为快，怎样害死莫迪改。莫迪改有什么坏事，做了什么坏事，就因为不向他屈膝，向他不跪不拜，就为此他就要把他害死。莫迪改是为真理，不但是救亡有功，更是说为真理的缘故不屈不挠，在神面前更是一个什么呀？一个得胜，神面前的一个大的善行。所以到这边我们现在看一下一节到四节，这边也是一节到四节，这边是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两边相对啊，那边是谁？那边就是啊，这个我们知道第六章是接近五章，是不是？第六章接近五章，我们知道王睡不觉的时候，那个哈曼在做什么呢？正在作恶，正在赶制木匠，是不是？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神的仆人，那边是什么？那边是作恶的仆人，是吧？一个是恶仆，一个是忠仆。神的仆人保罗，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他的一生就是救人。那边呢，恶仆害人，整夜不睡觉的来害人，真是有些人就是这样，整夜不睡觉就是害人，赶制了，连夜的来赶制木匠，来要害这个木匠，迫不及待的要害神的仆人。所以在这边就忠仆救人，那边是恶仆害人。我们再接着看这位保罗，这第一句话什么意思？我们看一下，他做基督耶稣的使徒，他是凭着什么？他是凭着神选民的信心，这意思也就是他凭着古今所有圣徒所共有的那个信心，他凭着选民的信心，所以神的功能一定是凭着信心，凭着信心，而且呢，与敬虔真理的知识。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表明说保罗工作的目标，他做基督的使徒，他要什么？他要神拣选的人都能够明白那个合乎敬虔的那个真理，敬虔的那个真理的知识，就是合乎敬虔的那个道理，真理的道理。这也就是保罗做使徒的目的，要领人悔改，能够共信这一位什么呀？这位神，让所有神选民得到这个信心，有共信的这个信心，而且呢，能够得到这个达到敬虔的这个真理，这就是这一句的意思。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边保罗是见证神是无谎言的神。我说错了，这是第二节了，先说第一节啊，第一节，这边保罗是什么？是传敬虔的真理。保罗传什么？ 保罗传敬虔的真理，对着那边去，就是神啊，万有为神只效力。所以两边相对啊，保罗处处都看见神为他效力。今天最要紧的，我们是不是在传敬虔的真理，而且我们也在实行敬虔的真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只管安息。所以保罗可以和谁对？可以和莫迪改对。莫迪改默默无声，可能经过了若干的日子了，我们不知道多长的时间，是不是？行善就是只管行善，敬虔的真理就是达到敬虔的这个真理。保罗就是传这个道，对他那边去，那你只管相信什么？万有为神只效力。两边相对，那边神使王睡不着觉，对他这边来，神是信实正确的。所以保罗第一句话就凭着神选民的信心，就是说他相信神是信实正确的。因为神是信实正确的，所以对他那边神使王睡不着觉。王睡不着觉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神是信实的，神要救莫迪改。如果王睡着觉了，莫迪改就要死了，就这么一个关键的问题。所以一面是神使王睡不着觉，一面神是信实正确的，一面是传敬虔的真理，那边呢就是万有为神只效力。这是第一点。我们再看第二点，第二节，盼望那无谎言的神。这里跟保罗的话里面太宝贝了，他介绍这位神是什么样的神，是位无谎言的神，神从来不撒谎，神永远是信实的，是无谎言的神。在这个希伯来书也提到，他是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前所允许的永生。这就是使徒所传的这个真理是什么，就是这个永生是怎么样给的，是那位无谎言的神，就是他实实在在的信实可靠的神。在万古之前，在创立世界以前，他就允许了拣选我们，赐给我们永生，赐给我们永生。两边相对，第一个意思就是见证神是无谎言的神。保罗处处就是一开头他就是见证这位神，他向提多见证这位神，见证神是无谎言的神。对他那边是什么？那边是历史见证神的忠仆，历史也是见证神的信实，也可以说，因为这个历史王一打开，叫人身份一打开，看到这历史这一段，见证谁呀？见证莫迪改，历史也在见证，现在保罗在见证。所以今天你只管行善，神会为你做见证，历史也为你做见证，因为神是无谎言的神。所以在莫迪改的身上，我们实在看到了，因为神救莫迪改就等于救以色列家整个犹大民族。所以说这就看到神是无谎言的神。两边相对，那边呢历史查出来什么？查出来莫迪改救王有功。所以两边相对，那边就是行善救人。莫迪改的工作是什么？莫迪改的功劳在哪里？行善救人，对待这边允许永生。所以我们在世上没有别的，我们只管行善救人，但是这边神在万古以前就允许赐给我们什么？永生，允许永生。我看这个嘉奖是最大的嘉奖，是不是神给我们允许我们永生？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主的道也是到了日期才显明出来，而且借着传扬的功夫才能显明。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保罗就受了托。保罗受托也不是为赏赐，也不是为了别人给他什么尊荣。保罗说，我若不传扬，责任已经托付我了。托付的意思就给了责任了，就要传。到了时候他的道，把主的道要显明出来。所以这里包括这么两个意思，这边是主道到时显明，主的道到时候显明，怎么显明也要借着你我来传，所以我们要受托。是主道到时显明，对他那边就是莫迪改行善到时显明。当时并没有显明，莫迪改是个大有功劳的人，可能还很多人都不知道。行善到时显明，这边是主道到时显明。这边我们看保罗说，忠神所托，不求赏赐。保罗没有求赏赐，忠神所托。所以保罗说，按照这个传道的责任呢，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了，他是忠心这个托付。忠神所托， 不求赏赐，对着那面是说，那面是救王有功，未得尊荣。王就问旁边的人了，莫迪凯救王有功，有没有嘉奖他？别人回答说没有，没有得尊荣。所以我们今天行善，你一定不能够求，不能够求眼前，求报上，不管谁不知道都不要紧，这要紧谁知道？神知道，是不是？所以那边是，那边是未得尊荣，这边是不求赏赐。再看第四节，现在写信给提多，那这开头一段就是保罗的问安，也讲到了保罗的传道和他的问安。开头等于保罗等于自我介绍了，他是怎样传道？是，他是凭着这个神选民共有的那个信心，凭着那个无谎言的神，他来传道，把这个传道责任已经给了他们。所以第四节说，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我们共同所信的那个道，借着这个道，保罗说你做了我的儿子。所以说提多也是因道而生，是吧？也是做保罗的儿子，是所用福音所生的儿子。下面，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救主基督耶稣归于你。两边相对，这边是写信勉励保罗，为什么写信？为了勉励提多。那面是阴谋陷害，那边忽然间王听见了，谁在外院？谁在外院呢？哈曼正进王宫的外院，是不是阴谋陷害？这边是写信勉励。一面我们看到什么呀？这边是恩惠平安归于人，保罗走到哪里，把恩惠平安归于人，归于谁？归于基督，归于你。我们走到哪里，无论是写信，无论做什么事，要把恩惠平安归给人。恩惠平安从哪里？从父神和主，就是基督所赐给你的。两边相对，正相反，那边就是哈曼。你看保罗是什么？走到哪里，把恩惠平安归给人。那边哈曼是阴谋诡计来求王，来害人，自己没有平安，也不给人平安，他也不能给人带来平安。保罗充满了神的恩惠和平安，所以保罗走到哪里，无论写信，他给人平安，恩惠平安归于人。这边阴谋诡计来求王，或者来害人，都可以说。还有一个意思啊，我们看这个木匠，这里说恩惠平安从哪里来的？从父神和我们救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我们注意这句话，如果没有主救主基督的那一个为我们在十字架舍命，我们根本得不到恩惠平安。所以两边相对，这里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那边是预备木架害人，这边是死在木架救人。耶稣就死在这个木头架子上，预备木架害人。这边是什么？这边是耶稣恩惠平安从哪里？因为耶稣死在木架救人。这就是前四节啊。好，我们现在看一下，接着看五节到八到五节到七节，那边到八节啊，这边看五到七。臣仆就回答了，因为王在问嘛，王问的原因，其实王并不知道哈曼有什么诡计，王很信任他嘛，王不知道。但是王为什么问呢？王问，因为王真是巴不得有一个人来跟他商量商量，是吧？陈普就说了，哈曼站在院内，王说叫他进来。王太高兴了，为什么？正好我想找一个什么，找一个亲信的人来跟他商量商量，叫他进来。王就进来了啊。我们看底下第六节，哈曼就进去。哈曼进去还没等哈曼说话呢，我看这个先后最要点，大家注意啊，这个时间呢完全掌握在上帝的手里。你看这句什么？哈曼进去，哈曼进去马上就要招揽他，就要求王了。还没等哈曼说话呢，王就问他，这就是最要紧的。如果哈曼先说话就糟了。王问他说什么？王说起尊荣的人当如何待他呢？哈曼就心里说了，还没有回答，心里先说话，王说起尊荣的不是我是谁呢？那当然是我了，我是王以下的嘛，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嘛，人家都拜我，当然我王所写的尊荣不是我是谁呢？这就是老旧人的话啊，一提什么事最好最好，这个人真聪明，不是我是谁呢？这个人最殷勤，这个人最舍己，不是我是谁呢？那这个老我就是这样，这老想的是我，这是哈曼的本性啊，露出来了。第七点，哈曼就回答了，王所写的尊荣的人，那么下面他是趁机，那他就想，那简直要得到最大最大最高最高的尊荣，享受一切的一切。我们就先到第七节为止啊。 这你是可以看到的。他们心理说，我们老丈人不要心理说，那心理说也就暴露你这个里面的这个光景，是不是？就想得到什么，成为王府几个尊荣的人，就想得到一切的尊荣，享受高位。这是第七点。第四节嘛，我们看一下到八节，从五节到八节，我们都是一节节相对啊。我们看这边，下面就是保罗留提多在格利底，目的什么？设立长老。这一段就告诉我们说，如何设立长老，一共有十九个条件，十九个条件。保罗说：“我从前留你在格利底，是要你将来没有办完的事都办理整齐了。”这句话就没有办完的事你要办整齐，这是保罗的嘱托，事情要做完，不能够做一半。又叫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里设立长老。那各城就是建立各个教会，你要设立长老，各个教会都要建立，建立教会一定要设立长老。长老我们这个也就是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所讲的监督，监督长老是同样的，有的时候叫监督，有的时候叫长老。使徒行传二十章又叫监督又叫长老，这一段里就一会儿说他们是监督，有时候他们是长老。那圣灵里你们做全群的监督，说呢，保罗呢把以弗所的长老都招来了，所以就指着长老，也就监督。监督主要的呢，他这是讲到他看顾群羊的一个职责。长老一般都是讲到属灵的生命方面来牧养，他的品德呀，像长老一样，其实都是一样，都是指领袖来讲，要设立教会的领袖。两边相对，我们看这边是什么？这边是主父办完所托，保罗呀。念念不忘，虽然离开了这个提督，还是不放心，还是要劝勉他，所以嘱咐要办完所托。那边是什么？那边是王说叫他进来，什么意思？吩咐共同商量。王需要找一个人来商量商量，到底王所起的尊荣呢，应该如何如何待他。那边是吩咐一同商量，大家一同商量。这边是嘱咐办完所托，这边说在各城设立长老，目的就告诉他，你办什么事啊？你最重大的事情，你在各城要设立长老。那下面就是提到设立长老的条件资格，是在各城设立长老，对着那边去。王也有目的是什么？为要加奖莫迪改。这边是设立长老，那边就是要加奖莫迪改，为要加奖莫迪改。王是有目的的，不是随便招人来的。这个保罗更是如此，保罗写信是有目的的。为什么写信给你？为什么嘱托你要办完所托？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你在各城里你要设立长老，凭着神的旨意来设立长老。那面就是为要加奖莫迪改。莫迪改的灵性是什么？像长老一样啊，这样丰盛老练呐、啊，经得起考验的人才能够真正成为长老。再看第六节，若有无可指责的人，下面就一个个条件，我们不能太详细说，那么我们就接着看。第一就是无可指责，无可指责就是行为完全的意思，不能够叫人来指责你，指责他后面或者当面或者背面指责你有这样那样的毛病。那怎么样叫无可指责呢？下面我们接着看整个的第六节，我们看这一节，只说一个妇人的丈夫在婚姻上是这样的圣洁，是不是？儿女是信主的，家庭是这样敬虔，也没人告他本身，告他们就告他的他和他的家属是放荡不服约束的，这样呢就可以设立。那这里几个条件就给我们看到两边相对，那边是王所喜悦尊荣的人，那对他这边就是条件，这边是什么？我们看两边相对，那边就是王不是问他吗？王所喜悦尊荣的人该如何待他？那对照这边就告诉什么是王所喜悦尊荣的人，这边是敬虔自守无可指责，敬虔自守无可指责。什么叫自守？不放荡，不是放荡不服约束的人。如果有人告他是放荡了，就随便喝酒到处赌博或者玩乐，放荡不服约束，那这样人绝对不能够做长老。所以两边相对，那就是说这边是敬虔自守无可指责，那对着那边就是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另外我们看到这边说放荡不服约束， 他那面是谁？那面就是哈曼啊，他就说了，心里说话，那面就心里说话，什么王说起尊荣的不是我是谁呢？那边就是老我自尊自荣，两边相对啊，一个老我自尊自荣的人对待这边就是放荡，不服耶稣，他这个心都是放荡，你心里怎么不想是别人呢？为什么老想是自己呢？我们这个就是这个心没有对付好，放荡，是不是？放荡不服耶稣，对着那边就老我自尊自荣，这是第六节。再看第七节，接着他还讲监督，你看说了长老又说监督，其实是一样的，监督既是神的管家，要做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所以这就更进一步的保罗讲了，为什么又再讲？就更进一步讲，是必须无可指责，不是模棱两可，不是也可以也不可以，是必须无可指责。下面几个不，我们看一下，不任性，不能想发脾气就发脾气。任性什么意思？随着自己要怎么样怎么样，不服约束，不守规矩，没上没下，不服耶稣，任性，不能任性，不暴躁，那叫谦卑温柔啊，这性格改变，是不是？不暴躁，不因酒滋事，就是不能放纵，喝酒，喝了酒就要闹事，是不打人，不动不动就害人打人，是说着话也打人，是不打人，不贪，不无义之财，就是不义之财的意思，不能贪婪。你看这个条件，还有第八节，这两节啊，这是七八两节，最在那边第七节。第七节主要的是要离恶，不能够做这些恶。第八节是积极的要行善，你看第八节，乐意接待远人，这是行善，是不是？而且好善，什么叫好善呢？远离恶，喜欢善，行善的守护神。约翰三书第十一节，不要效法恶，乃要效法善，好善就效法善，喜欢善，多行善，好善，庄重，庄重在英文就是自己控制自己，你看它翻译成为庄重，那个自约的意思，自己控制自己，这样人叫庄重，不是那么轻佻，见了人就简直的骨头都酥了，不能这样，是公平，这也很要紧，你要管神的家嘛，你对哪一个人要公平，圣洁那更要紧了，圣洁包括心地、思想、意念、行为、言语，是自治，这个自治的意思就是自律，自律，自律什么意思？就严以律己，严以律己，自律的意思，在英文就是自律。那我们就到第八节为止，我们看，那这两节这不就是教导我们应该怎样做？那这两节啊，我们看一下是什么？就是恶恶好善，爱神爱人，是，这就是条件和监督，必须无可指责。无可指责是一句话，那具体的他讲的多清楚啊！怎么叫无可指责？那恶你要离开，善你要追求，恶恶好善，爱神爱人。对着那边还是那句话，王所喜悦尊荣的人，王所喜悦尊荣的人，这就叫王所喜悦的尊荣的人。我们都应该做天上的王所喜悦而且又尊荣，喜悦尊荣什么意思？就是高兴愿意嘉奖他，愿意给他尊荣，给他尊荣，王喜悦尊荣，是不是？那么那边说王所喜悦尊荣呢，这边就告诉你，这样的一定应该什么人？恶恶好善，爱神爱人，要爱神爱人，是不是？不能够还喜欢恶，你喜欢恶你绝对不能做王所喜悦的人，因为我们的神是喜爱公义，恨恶罪恶，神是这样的，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我们不能有一点恶，恶恶好善，爱神爱人，两边相对，这边说无可指责，对在那面是什么？那面就是摩迪盖，那面是什么？神人喜悦，不但王喜悦，我们这个最要紧的摩迪盖得到神的谁的喜悦？大家说得到神的喜悦，所以摩迪盖是神人喜悦，这面叫做无可指责。那么这边的这个许多的恶怎么解释呢？是不是又任性又暴躁啊？又什么放荡，又打人又贪财，那就是这个就是叫做恶善好恶，对着那面就是哈曼本相，这就是哈曼的本相。你拿这些跟谁对呀？哈曼要害别人，其实他罪恶，所以 所以我们老丈人，你害别人呢，其实你觉得人家不好，就是常常我们自己最不好，就不要一天老就要对付别人，这后面就要对付莫迪改，所以结果他是恶善好恶，对的那面就是哈曼本性本相啊，这是第一段，我们现在接着看第二段，请翻过来，第二段是八节到十四节，那边九节到十四节，我们看一下八到十二，先看一下八到十二，哈曼就回答了。他说什么呢？他说当将王常穿的朝服和带冠的御马，连马都带着冠，就是这是御马，就是王骑的马，王穿的衣服，王骑的马给这个人，都交给王极尊贵的一个大臣，命他将衣服给他王所喜悦尊的人穿上，使他骑上马，王的马走遍城里的街市，在他面前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人就如此待他，大街小巷人人知道，就是把这个人抬举起来，都知道这个人就是王所喜的尊人。哈曼就是讲我自己就要做这个人，他等于想做王的，过王的瘾呢，是不是？因为穿着王的朝服，又带上又什么呀？和骑上王的御马，带冠的御马，他的骑上。但是你哈曼配不配呀？他以为是这样。下面第十节，那么王就说了，王对哈曼说：“你速速将这衣服和马，照你所说的，向坐在朝门的犹大的莫迪改。”去行，莫迪改是多么卑微，坐在朝门，始终就要坐在那里，是给他向他去行，凡你所说的一样不可去。哈曼有机会反驳吗？连反驳也没有机会，也无法反驳了。这个时候，是的，他很想反驳一下，他这么坏，这么坏，他是犹大被掳的人，是不是？他王的命令他都不遵守，他敢说吗？他现在不敢说了，叫做用手捂口了。所以结果，于是哈曼就老老实实乖乖的，就要将朝服给莫迪改穿上，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而且在他面前还要宣告，这就是什么呢？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所以此时此刻，我们可以想象哈曼多么蒙羞啊！所以老旧人呐、啊，就是要蒙羞，你多次蒙羞，你才认识自己。可惜哈曼是始终也不认识自己，我们应该这样蒙羞啊，让我们蒙羞。莫迪改底下是二节，莫迪改被人抬举了这么一阵子，结果怎么仍回到朝门，这句话我觉得非常宝贵，表示说他仍然是卑微的坚守岗位，坚守职责，他还会回到那里，就没想我是王喜悦尊荣，你怎么把我带到王宫里面去啊？没有，他没有想什么，是的，仍回到朝门，他们却悠悠闷闷的蒙着头急忙回去了，回家去了。我想呢，我们就连着看吧，不要分段了，我们连着看。回家以后呢，就将所遇的事详细的说给他的妻子西里斯和他的众朋友听，这一肚子的委屈啊，好难受啊，是不是啊？这个自己没有做尊荣的人，尊荣到给了莫迪改，他的计谋整个的就可以说是落空了，所以他非常的恼丧，结果怎么样？我们看他的智慧人和他的妻子怎么回答啊？这一段很要紧，对他说：“你在莫迪改面前时而败落，早晚你要败落。他如果是犹大人，你并不能胜他。这是我们要知道，这是从仇敌口里出的话。他们都认定了你哈曼呐、啊，你是早晚要败落，而且你因为他是犹大人，你就不能得胜。为什么说是犹大人？犹大人说明是上帝的选民。”神的儿女，你就不能胜过他，你必不能胜他，而且终必在他面前败落，两次败落，说他败落败落，一定失败，一定败落。他们还与哈曼说话的时候，正说着说，王的太监来催他们快去赴以斯帖所预备的宴席。这句话告诉我们，以斯帖长时期的祷告啊，预备好了，他里面丰盛，他祷告成熟，他预备了这个宴席。我们呢，我们也没有预备好这个宴席，而且这一个宴席就是第七章把哈曼置于死地，把犹大人的仇敌哈曼在这一章那这一次宴席里就置于死地。如果以色列没有把握，他也不能请，我们也没预备好，你这个宴席是不是真的能把魔鬼捆绑起来，把壮士捆绑啊？而且就等于是击中魔鬼的要害，彻底破灭他的诡计，能不能做到？说明以色列祷告有能力、有权力、有把握，还有圣灵的同在。对他这边我们请看啊，我们不分段了。对他这边请看， 这边是从第九节开始，下面接着啊，第九节仍然是说神所要立的监督长老是什么资格，更重要的资格就是在真理上，在讲道上，在真道上。他说要坚守所叫真实的道理，就是说你要坚守啊，来什么呀，坚守主的这一个真理的真实的道理，就是真道，真的实实在在的是真理，你不能有虚谎的地方，而且就能够讲纯正的教训。所以我看这里啊，主要有这么三个方面，怎么样传道，第一你要坚守真理，第二你要传纯正的教训，第三你还要驳倒那些个争辩的人，就这一节圣经，这就是监督的条件。条件两杯相对，我们看一下，这边是坚守道劝化人，坚守道劝化人，对着那边这样的人就能够穿王服骑御马，表示你才真正的有权利成为王所喜悦的人，有尊荣。你想穿王服骑御马多么尊荣，你要尊荣吗，那你要坚守道来劝化人。这边传纯正的教训，还有一个意思啊，这边是什么，传纯正的教训，这很要紧，你要坚守主的真理，你还要传纯正的，不要加上自己的意思或者是书本上抄来的，参考书很多的意思，我们要明辨，我们要消化，我们要好好的思想，该接受接受，不该接受绝不能随便接受，纯正的就是主的道，你可以参考，人家有些东西是很宝贝的，但是不一定都对的，你要将纯正的教训来劝化人，最要紧的还是我们直接从神得到领会，纯正纯正，对着那边就与王同享尊荣，这边就传纯正的教训，我们将来才能够建筑啊，才能坦然，才能够成为无愧的工人，就是与王同享尊荣。这是我们再接着看第十节，因为有许多人不服耶稣，说空虚的话啊，虚空的话，欺哄人。那分隔里的更是这样，保罗这个话是严责传异教者，两边相对啊，严责传异教者。为什么呢？这些人专门就是不服耶稣，说空虚的话，说的话都骗人，欺哄人。那分隔里的，因为当时分隔里就是异端，还以为叫人分隔里而得救，所以保罗说更是这样。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严斥传异教者，那边是宣告王喜悦者。我们对王所喜悦的人要宣告，这样的人是王所喜悦的，像亚伯拉罕，像大卫，像约瑟，像但以理，我们应该宣告。当然哈曼是勉勉强强啊，我想哈曼的生命也大不了，心里又不痛快，宣告要宣告，是吧？宣告什么？宣告王喜悦者，这边是严斥责传异道者。还有一个意思，这边是什么？是这一个保罗揭露本质，揭露这个怎么样？这个传异教者揭露其本质，对他那边就是那一个目的感满得尊荣。再看十一点，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因为他们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败坏人全家，他这个意思就是他败坏了各个教会。全家就是各个家，各个教会的意思，败坏了，给一家家的都给人败坏了。那这两边相对，这边就是堵住恶人的口，那边就是哈曼的口也被堵住了，那边是什么？没有反驳余地，那边就于是哈曼就这样做了，他敢不这样做吗？王的命令，所以两边都是恶人的口都要堵住，这边堵住恶人的口，那边是没有反驳余地。这个十一点，还有这那边是什么？那边目的感是卑者升高，哈曼是高者降卑，八个字啊，卑者升高，高者降卑。对他这边是什么？贪财骗人，口被堵住。再次提到，口是被堵住，你要知道什么人的口被堵住？什么人又贪财又骗人？贪财骗人，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这不是骗人吗？贪财骗人，口被堵住。这边是败坏各教会，那边是激励全民族。莫迪改的升高可以说是激励了什么？激励了整个犹大民族，激励全民族。这边败坏各教会， 我们看十二节，十二节这就是讲到了这个格利底人呢、本地的先知啊曾经说的形容格利底人就这么三句话，说什么？有一个本地先知说，格利底人第一常说谎话，第二是像恶兽一样的凶猛，是不是？第三是又残，第四是又懒，应该说四点，四个方面。这格利底人呢、我们可别效法，四个恶，哪四个恶？常说谎话，第二像恶兽一样，恶兽我想也有贪婪的意思，是吧？贪婪凶恶，还有呢，又残，第四又懒，两边相对，那两边相对那面是莫迪改，美好的见证，对他这面是丑恶的见证，所以先知都在见证这些事情，先知都在讲，这不是丑恶的见证吗？什么丑恶的见证？又爱说谎话，像恶兽这么凶狠，人人都得怕他，还又馋，可见的呀，保罗对他们还有盼望。所以我们做主的工人，你要把这些个丑恶的见证变成四个字：纯全无疵。能不能？这要靠主的道，靠圣灵，靠本身的榜样。所以我们可以想象，提督的工作多么在多么艰巨复杂的环境当中要为主做，面对着什么样的人呢？不是人家都爱听你，又贪又懒又不爱听，还爱讲谎话，又凶恶。但你要面对两边相对啊，这边是受到严责，那边是恶人蒙羞，那边是憨蛮蒙羞了，忧忧愁愁，是不是？憨蛮蒙羞，那边是恶人蒙羞，这边受到严责。下面这里说，要使他们在正道上纯全无耻，对着那边就对莫迪改，仍回朝门。代表什么意思？坚守职责，莫迪改，他没有因为把他抬举了，他就忘记了我是应该回到朝门，他仍然坚守职责。对在这面就是纯全无耻，莫迪改实在是纯全无耻。所以我求主把我们改变，从格利底人变成莫迪改，变成纯全无耻。十四点，不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两边相对，不听仇敌荒谬言语。是保罗的吩咐，不要听这些荒谬的言语，对着那面就是哈曼，弄巧成拙，暴愧蒙羞，是不是？不但荒谬，而且暴愧了。最后弄巧成拙，就等于哈曼自己害自己了嘛。暴愧蒙羞，这边离弃真道，所以你不要听这些人离弃真道，对着那面就是哈曼，终必败落。那边呢，连妻子都说你终必败落。终必败落，为什么终必败落？因为哈曼就是离弃真道的人，哈曼的权势，哈曼就代表这些离弃真道的人，所以终必败落。一切离弃真道的人，说荒谬言语的人，这样人一定最后就是死而败落，终必败落。我们今天要做真正的犹大人，不要做这里的犹太人，那边做犹大人，是不是？这边是犹太人，你不要听他们的话，他们的诫命你不能听。最后两节啊，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净的人什么都不行，都不洁净啊，连心地和天良都污秽了，就说明这些人是什么人呢？充满了污秽和不信。所以保罗是严责污秽不信，两边相对啊。最后啊，我想主要的意思，这边两节，那边最后一节，什么意思？这边是保罗的宴席，那边是以色列的宴席，那边叫催赴王后宴席，催着他们去赴王后的宴席。为什么要催他赴啊？等于催着他死呢。你必来，你非得赴，你不赴也得赴，催赴王后宴席，对着这边就严责污秽不敬。那么保罗的宴席是什么？保罗的宴席就是能够击中仇敌的要害。那边是以斯帖的宴席是什么？大有全能啊，能够什么呀？能够致死哈曼，所以这两个宴席都是大有能力啊，我们要看到，是不是？那边是以色列祷告的宴席，这边是什么？保罗讲道的宴席。保罗最后提出了，什么叫做洁净？洁净我们的天良都要洁净，所以两边相对。那边以色列宴席也可以代表主话的宴席，也代表因为以色列里面丰盛了，它里面充满了神的话，充满了莫迪改对他的教导，主话的宴席对着这边天良则洁净。所以我们要天良得洁净啊，我们的天良常常被污秽，心地天良都污秽了，怎么办？要借着主的话。 们再接近。这边天亮，那边是主患的宴席，这边天亮则接近。下面是六节，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悖，这叫假冒伪善，是不是伪善？而且呢是悖逆的，你看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各样善上是可废弃的，两边相悖。这边就是悖逆伪善为可憎，是保罗提出来，你看多么清楚，坚决的指出，这样的人不蒙恩呢，这样的人是可废弃的。什么样的人？悖逆伪善，说是认识神，行事跟他相悖，这个就伪善了，口是心非，是可憎的。所以悖逆伪善为可憎，对着那么恶人哈曼终败落，催他快赴宴席，就等于催他快快灭亡。我们的祷告也要催催哈曼，让他快赴宴席，快赴宴席，叫他灭亡。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悖逆伪善为可憎，那边是恶人哈曼终败亡。中败亡，一面是以色列的宴席，一面是保罗的宴席。以色列宴席这面什么？大有全能。这边保罗的宴席击中要害，以色列的宴席真是大有全能。我们到下一章第七章就可以看见了，在以色列的宴席上，他就尖锐的向王指出来，那个要害死全犹大民族的是谁？是谁？以色列能够指出来，大有全能。最后一个意思，这边说是可废弃的，就是这些恶人呢是可废弃的。对的，那边就是哈曼是可憎恶的，哈曼不是可憎恶的。所以以色列，所以我们的祷告要爱神所爱，恨神神所恨。这本民族你要爱，所以你才祷告得出来，是不是？以色列所求的主要的一直对准就两点，所以我们也要对准。保罗讲道也是两点，叫人为善，叫人离恶，是不是？以色列祷告就是两点，一个是要灭哈曼，一个就是要求本族的灵魂的得救，要救本族的人，是不是？所以对哈曼来讲，这边是什么？这边恶人是可废弃的，那么哈曼是可憎恶的。他们终必败亡，是不是？一定要败亡。所以这些个这个人，这些人也是可废弃的。可废弃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之中也被神厌弃，不蒙悦纳，因为他不肯悔改嘛，假冒为善，一直悖逆到底。所以今天两章圣经呢，真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要做我们天上的王，那个什么那个。所喜悦尊荣的人，他所喜悦尊荣的人，也就是神人喜悦的人，像摩西改一样。这边就是在这里提到做长老、做监督的要求。今天你我将来都要做什么？都要带领人呢、啊？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条件来要求自己？要离恶行善，要敬虔，是不是？要敬虔，要自守，要爱神，要爱人。要恨无罪恶，要效法保罗。谁是神所喜悦尊荣的？保罗、莫迪盖。谁是以斯帖？这边就是提多。保罗勉励提多，提多是个年轻人，所以我们要成全，要成全，要真正有属天的那个尊荣成全。那我们看这张事情，莫迪盖没有说一句话，是不是？他没有自高自大，他没有自称自夸，你不必讲话。黑没为自己伸冤，神就为他伸冤，这张不就为他伸冤了吗？已经开始为他伸冤了。等到第七张，结果呢？结果到第七张就给我们看到那一个哈曼所制的木架，结果把他自己挂上了，这不是神彻底伸冤，恶人就要害己了。所以我们应该怎样的敬虔？敬虔就是给我们敬虔成全，达到成全的地步。这样的人一定是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啊！今天大小轮的中心是敬虔守道。炼净复兴必得尊荣，仍然是做宝石嘛。炼净复兴，炼净就背骨恢回了，主就为我们一条大道，是吧？炼净复兴必得尊荣，一定这个王所喜悦尊荣呢，就是那个什么那个这个圣城里面的宝石，宝石的根基，这就是王所喜悦尊荣的人。所以敬虔守道，炼净复 信必得尊荣。